旧约圣经人物，李定武牧师主讲。第三讲，一个连累人的人，亚干。今天的经文记载在约书亚记七章十九到二十六节。约书亚对亚干说：“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亚干回答约书亚说：“我实在得罪了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我所做的事如此如此。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施纳衣服，200舍克勒银子，一条金子重50舍克勒，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现今藏在我帐篷内的地里，银子在衣服底下。”约书亚就打发人跑到亚干的帐篷里，那件衣服果然藏在他帐篷内，银子在底下。他们就从帐篷里取出来，拿到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那里，放在耶和华面前。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把谢拉的曾孙亚干和那银子、那件衣服、那条金子，并亚干的儿女、牛、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约书亚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耶和华必叫你受连累。”于是以色列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将石头扔在其上，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石头，直存到今日。于是耶和华转意，不发他的烈怒，因此那地方名叫雅各谷，直到今日。经文读毕。
弟兄姐妹们平安。以色列人正在经历到他们始所未有的40年从来没有的属灵的复兴。他们过了约旦河，他们打下了那个最坚固的耶利哥。正当他们属灵要复兴的时候，突然之间他们所面对到的不是外面的敌人，乃是说面对到的是里面的罪。我们看到第六章里面，当神跟以色列人说，当你们攻下了耶利哥之后，神公布了这些战胜品，你们一样也不能碰。第六章第18节里面讲，至于你们务要谨慎，不可取那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了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亚干一个连累人的人。我们今天从三个角度来看亚干这个人。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亚干的连累。所有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攻第二个城爱城的时候，神让他们看到他们所攻的，他们用2000-3000个人去攻击，36个人死掉，结果他们从敌人面前退回来。圣经上第4节、5节里面讲，他们退回来，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消化如水这几个字，是当他们在攻耶利哥城的时候，而攻这个城的时候，而迦南人听到以色列人的事，他们的心就消化如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以色列人与外邦人没有分别，他们的心就消化如水。我们所看到的，为什么以色列人会打败仗？我们看到耶利哥 的战争不是他们凭肉体所打的，是神耶和华的元帅来带领他们所打的。我们所看到的，他在耶利哥所打到一个是属灵的征战上的一个胜利，但是我们看到他在攻打了爱城的时候，他们战败了，使神蒙到了羞辱。他们所打的是凭着肉体在征战。以色列人为什么失败了？他们失败，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有虚假的信心，他们自信。第三节里面讲，众人不必多上去，要两三千个人上去就能攻打爱城，不必怎么样，不必劳累了众人多去，因为那里的人少。我相信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他们没有求告神。他们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没有祷告。他们为什么失败？因为他们自信。但是这还不是主要的原因。我们看到主要的原因，我们是看到是罪的问题。爱城的失败是在以色列营中有罪。以色列营中有多少人犯罪？神让我们看到只有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整个的连累到全营，使以色列人在敌人的面前心就消化了，使神的荣耀羞辱了。我们看到爱神的失败，我们也看到亚干的罪。我们看到第一节，亚干在圣经上怎么讲？第七章第一节，亚干取了当灭的物，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神命令过了，这些俘虏的剩下来的战胜品，你们碰都不能碰，不要去怎么样，不要去，你们要谨慎，不可取那些当灭的物，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了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亚干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就是连累 trouble。 亚干最后被放到雅各谷，雅各这个字跟亚干是同一个希伯来的字源，也是一样，就是连累 trouble。 亚干成为一个连累别人的一个人，使得整个神的工作受到了亏损。对亚干来讲，也许他所拿的、所做的事情只是一件小事情，但是他的结果是连累了以色列人全营，而是神的荣耀受到了羞辱。多少时候，你跟我像亚干一样，认为这是一个小小的行动，认为这是一个小小的罪，但是弟兄姐妹们，神让我们看到属神的子民在神的教会中间不允许罪，特别让我们看到只有一个人犯罪，是全营怎么样连累到的。到底亚干犯了什么样的大罪？我们来看第二个角度，亚干的罪过。圣经上神很清楚地告诉约书亚，而且我们看到第十一节里面，第十一节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犯的罪，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取了当灭的物。我们看到当这些兵败回来，心消化如水而退回来的时候，约书亚跟众长老在地上匍匐在地上祷告。我们看到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 stand up stand up， 起来。这个时候神要他子民所做的是起来，要有行动。神在这个时候跟约书亚说，你起来，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上，为何这样祷告呢？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们看到亚干到底犯了什么罪？我们首先第一个看到亚干所拿了什么东西。亚干拿了什么？我们所看到的是在第二十一节，亚干自己坦白说，我在所夺的财物中间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 亚干的罪是拿了一件很漂亮的士拿，就是巴比伦 Babylonian， 拿了一件巴比伦的衣服，拿了一件很漂亮的，用今天的言语来讲，也许拿了一件从巴黎带来的一件 jacket， Pierre Cardin 的一件 jacket 一样，拿了这样一件美好的巴比伦的衣服，这就是亚干所做的。拿了一件衣服，亚干还拿了什么？我们看到他拿了，圣经上面讲200色克勒的银子，200色克勒，我算了一下，等于是现在5磅的银子。5磅的银子，如果现在市价我已经不知道多少钱了，大概乘一下的话是6400块美金。他还拿了什么？一条金子，这一条金子是多重？50色克勒，也就是1又1/4磅金子，用现在的市价来讲，8000块美金。亚干犯了什么罪？拿了一件 Babylonian 巴比伦的衣服，美好的衣服，拿了这金银加起来14400多块钱，好像什么？好像当以色列人攻下了爱的时候，战利品，从攻下了这个耶利哥的时候，亚干从耶利哥人里面拿了一件巴比伦的衣服，拿了一部车子，15000块美金，大概可以买一个 Toyota Camry 啊。拿了一部怎么样？拿了一部新的车子回来，一件衣服回来，这就是亚干的罪。亚干的罪是什么？拿了一件美好的衣服，拿了一部车子回来。很多人会在讲 big deal， 这有什么了不起？这一些拿了有什么了不起？弟兄姐妹们，朋友们，什么是你心中那件巴比伦的衣服？你有没有偷窃了神所讲的不要你拿的东西？你有没有在工作上面偷拿去了你自己的时间？神要你花更多的时间给他，而你偷拿了神的时间，你偷拿了神给你的祝福，要叫你献一部分给神，而你偷拿了一部分。弟兄姐妹们，圣经讲这是罪，一件巴比伦美好的衣服，一点点银子，一点点金子，值14400块美金的东西，他拿到了。是什么使以色列人吃败仗，死了这么多人呢？是因为在以色列的营中有罪。有多少人犯罪？只有一个人犯罪。他犯了什么样的大罪？他只拿了一件巴比伦的衣服，拿了14000块美金。多少时候你跟我认为对罪太不敏感，多少时候你跟我认为奸淫才是犯了大罪，撒谎不是罪，毁谤不是罪，控告不是罪，造闲言不是罪，但是使那个以色列整个营而战败，在敌人面前心消化如水，使圣灵不能工作的，只是中间一个人犯罪，拿了一件美好的巴比伦衣服，拿了一条银子，拿了5磅的银子，拿了1.25磅的金子。弟兄姐妹们，求神借了这个来光照我们的心，我们对罪的敏感度有多少？亚干的罪过是什么？是了一件美好的士拿的衣服。亚干另外的罪让我们看到是什么？因为他犯了这个罪，我们看到亚干的罪是连累的罪，是整个以色列人被连累了。是什么罪？为什么要以色列整个全营被连累了？因为这个以色列全营是一个新的社团，这个社团是怎么样？同一个神， 同一个信仰，同一个灵，这是一个属神的一个社团里面。而神的命令讲过，你不能拿那些当灭的物，只要有一个犯罪，肢体中间一个犯罪，全人全部的团体就算是犯罪。亚干的罪连累了以色列的全营，以色列人的罪是违约的罪 covenant breaking， 破了他们对神之间的约，他们要守这个遵守神命令的约，被中间的一个破了。为什么亚干的罪会带来整个国家的审判？虽然只是一个人失败，但神看作是整个的社团，而这个社团的律法不能够被违背的时候，神就怒气牵引到整个的社团。神要整个的社团，这个社团在神面前应许要所做的事情，就是过这约旦河，而且要征服迦南，征服那些外邦人，那些不尊重神的人，那些撒谎，那些奸淫，那些毁谤的人。神要他的子民清洁，才能够征服那些邪恶的人。神要他的子民分别出来，因为他们是属于神的。神讲，因为我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的。因为一个人的犯罪，整个影响了整个的社团。如果亚干的罪不处分的时候，有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亚干的罪不处分的话，整个以色列的社团里面就可以做违背耶和华命令的事情，变成这些事情是无限制的发展，好像发酵一样在各地发展。神的社团等于没有神在那里治理，就好像四世纪中间一样，以色列人没有王，个人按照他们个人所要的去行事。如果亚干的罪不处罚的话，神没有办法得到他的主权。多少时候，弟兄姐妹们，我们 rationalize sin， 我们来讲这 sin 不重要， sin 没有关系，那些说谎，那些毁谤的事情没有关系，因为他们不满。我们不但在这里看到他们犯了罪，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同样的也有怎么样一个家族的人来反对，来控告神的仆人摩西，神的工作受到了影响的时候，摩西就在神面前祷告，摩西就跟会众讲，有谁要站在耶和华这边，摩西就让利未人拿了刀剑在以色列的营中来杀那些不站在神这边的人。这是神的社团，弟兄姐妹们，千万不要 rationalize， 把罪看清，用理性的方法来 rationalize。 我们看到了亚干的连累，我们看到了亚干的罪过，我们最后来看亚干的教训是什么。亚干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我们能够从亚干的事情上得到什么样的教训？首先第一点，我们所看到的罪必须对付。我们看到第十节，耶和华吩咐约书亚说，起来 stand up， 你为何这样匍匐在地呢？这个时候不是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 get up， 有行动要做的时候。接着我们看十二节里面，神说，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行了，不再与你们同在了。神不但要讲要求以色列人行动 get up， 同时神跟约书亚讲，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中间除掉的话， 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神讲我不再与你们同在了，让你们来治理你们自己。我们看十三节，神两次跟约书亚讲你起来。我相信约书亚的祷告不是普通的祷告，这边的祷告我们所看到的一个字是怎么样，是匍匐在地上的祷告。约书亚匍匐整个人在地上的祷告，到神第一次跟他讲你起来，我想他还没有起来，还是要祷告求神来赦免。但是第二次神再讲起来， Stand up。我们看到神跟约书亚叫你起来，叫百姓自洁，自洁，对他们说，你们要自洁，预备明天，你们中间有当灭的物，你们若不除掉，在仇敌面前必站立不住。弟兄姐妹们，我们所打的征战的，我们所面对的不是怎么样，不是血肉的仇敌，是天空中掌权的那个属灵的撒旦。所以我们要抵挡的话，我们必须整个的社团是一个清洁的，是个遵守神法律的，是一个清洁的一个社团，属于神的社团，所以必须要对付。我们看到神要求行动，神叫你起来，不要祷告了，现在是行动的时候了。我们看到十二节十三节里面，神跟神的同在是有条件的，只要有一个有这个思想的话，神的社团就没有办法怎么样管理。怎么样来自洁？你要认为亚干的罪是罪，亚干的罪不只是把乳奶的植物留作己用，有时候神允许你把战利品拿来当作自己用，亚干的罪而是怎么样，对神清清楚楚讲的命令而不去遵从，不去顺服。亚干的罪跟这个他们所供的那个也爱城的城来比起来的话，是亚干认为是无所谓的 indifferent。 神的教会，神的社团里面最怕的就是我们理性来怎么样解释罪，最怕的就是我们对罪不敏感，觉得无所谓 indifferent， rationalize sin。 神不再保守以色列，只等到这个罪从他们中间除去，然后整个的军队才能够向前开。如何自洁？第一个，要把这个看作是罪；第二个，自洁。怎么样自洁？这个自洁同样的在约书亚记三章五节也同样的讲，神跟约书亚讲，你要三天的日子自洁，因为我们怎么样，要从约旦河的西边东边，我们要过约旦河了，所以你们要自洁，因为我们所打的是属灵的征战。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要神的社团要教会在向前增长的时候，这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就必须自洁。如果不自洁，我们整个中间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如果不自洁，如果要神的社团只是跟社会的社团一样，是一个社交的团体的话，那就不需要自洁，因为这个怎么样，这个不是一个怎么样，不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我们看到神要求他的子民怎么样亲近神，洁净了之后时时准备亲近神，时时被罪的后果所提醒。好，第一步要对罪认为那是罪，第二步要自洁，要自己自洁怎么样，祷告忏悔说，这个罪，亚干的罪，我是不是在没有得救之前也做过这个事情，我没有得救之前有不应当拿的东西我把它拿了，是不是我也是不对，我要怎么样，我要把它拿到神面前来求神赦免，把它除去。我现在突然想起我以前有一个罪一直没祷告过，一直没求神赦免过，我 以前在大四在成大的时候，我是班长啊，班长我们有两班，每一班60个人呢、啊，每一个人怎么样？每一个人要交纪念册。我记得那个时候一个人要交60块钱纪念册。学校怎么样？学校对不起，学校发钱60块钱。实在有3到4个人怎么样？3到4个人已经退学了，结果学校又发了三个人、四个人的60块，我就把这60块怎么样，就放到自己腰包里面去了。我拿去到舞厅里面去跳舞去了，用掉。我现在求神来赦免我那个罪，从来没有想到，我忘记掉了，在大四的时候做过了这件事情。弟兄姐妹们，你有没有想到，当亚干的罪、当撒谎的罪、当毁谤的罪的时候，你有没有把这些罪拿来说，我从以前到一直得救，得救之后这些罪我没有拿来求神赦免的，求你怎么样赦免我的罪，我永不做这些事情的，我悔改自洁。这叫第三个步骤，是切除罪。切除罪，罪必须被对付。第24节、26节是罪怎么样对付。我们看到约书亚好像一个长子在这边，第19节说，我儿啊，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约书亚在这边好像父亲讲，我儿啊，当怎么样，当犹大要犯罪的时候，主耶稣讲，朋友，你要去做的你去做。从来神没有弃绝过罪人，从来神怎么样，永远给罪人一个机会怎么样悔改。所以我们看到怎么样，约书亚用很好的口气讲，我儿，我劝你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事情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我在这边也讲啊，做牧师的，做神的仆人的，没有办法强迫人家认罪，这是认罪是圣灵的工作。但是做神仆人的，像约书亚，有必要有义务，这是他的责任，要指出来罪。所以约书亚在这边讲，在神他面前认罪，将你所做的告诉我，不要向我隐瞒，劝他。我们看到亚干就在这边讲出来了，结果怎么样？结果就把亚干的全家，连了他的牛羊驴子，跟他所拿来的，通通带到了这个连瑞谷，叫做亚怎么样？亚勒谷，亚勒谷，在那个地方石头丢死他。在这边有一点让我们看到啊，丢成了一个大堆。我们在第26节，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个大堆，石头能存到今日。这一句话语跟怎么样？跟约书亚过了约旦河，叫约旦河，他们拿了石头，每一个支派拿一个石头，把那个石头堆成一堆，完全是同一个口气。也就是说，他们进了迦南的时候，这是第二个石堆。第一个石堆是神在他们显的神迹，在过约旦河使水变成干地的时候的神迹，他们有一堆，那个是个 landmark， 提醒他们神在他们中间做了神迹。第二个堆，第二个 landmark， 神在他们中间说，好，你们看，现在的亚勒谷这边，这连瑞谷这边有一个石堆，今后世世代代你们的人看到了怎么样，看到了这个堆的时候，你们就被提醒你们的罪。我们看到神要我们切除罪悔改。当你要怎么样自洁，三部曲，要认为亚干的罪是罪，要自洁，然后要切除罪。好，我们看罪必须要对付。第二个教训我们学到的是，亚干学到的是悔改带来了复兴。我们看到第8章第1节到第29节的时候，他们攻打了爱城。我们看到第8章第1节，神讲 You stand up， 你起来，率领一切的兵丁上爱城去，我已经把爱城的王和他的民、他的城和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面了。这是我第一次，也许我还没有发觉，读圣经的时候，神把这样的 go into details， 把细细的告诉他们怎么样把仇敌交给他。神常常讲，你去攻打，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面了，没有讲细节。在这边的时候，神讲了四个字，讲到了什么？讲到他的王、他的民、他的城、他的地都交在你手里面了。你说这有什么意思？这代表了我们如果小时候读公民的话，一个国家就是这几件事情。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地，那个不成为国家；一个国家没有王，不成为国家；一个国家没有民，就不成为国家。神在这里就是讲，我把这个 kingdom 完完全全的交在你的手里面，你起来去攻打。我们看到神喜悦，神要祝福他们。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自洁了之后，罪对付了之后，我们看到悔改来了之后，就带来复兴。弟兄姐妹们，你如果看教会历史的话，几乎大多数，也许全部的教会上的复兴，通通之前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悔改。没有悔改，这个神的社团不能不清洁的话，圣灵没有办法工作。悔改之后带来复兴。好，我们来再来看雅各谷要焚烧。雅各谷焚烧，这个火代表什么？火代表审判，火代表圣灵的要复兴。一定要复兴，必须怎么样？把罪拿去审判，必须有圣灵的工作。圣经上提到三次雅各谷，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翻啊。三次雅各谷，圣经上提到，第一次雅各谷就在我们这个24章24节26节这边讲，雅干的那件衣服、那条金子以及他所有的都怎么样，都带到雅各谷去，于是以色列人众人用石头打死他，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这个雅各谷代表什么？代表了惩罚之处， The place of judgment， 代表了神的惩罚，代表了彰显出来是神的义。我们看圣经上第二次讲到雅各谷，讲到雅各谷在以赛亚书第65章第10节里面讲到，撒伦平原必成为羊圈的羊群的圈，雅各谷必成为牛群躺卧之处，多为寻求我的名所得。以赛亚书第65章第10节里面讲的雅各谷是什么？是安息之地，是牛跟羊在那里怎么样躺卧之处。诗篇23篇的地方讲到安息的地方，代表了神的爱。所以朋友们，我们中间有很多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圣经的话告诉我们说，神最后要审判我们的罪，如果没有悔改的话，神要用火来烧雅各谷。我们要经过雅各谷的焚烧，代表了神的义，神不允许罪。朋友，今天是时候的，你愿意接受耶稣吗？因为我们的祖宗亚当犯了罪，我们每一个人生下的人就有了原罪。你如果说，主耶稣，我相信我是个罪人，我愿意悔改。耶稣，我相信你在十字架上为我的罪钉死，我愿意接受你。你如果说，我相信天父啊，我相信耶稣不是死了，已经现在已经复活，现在在天上，我有一天也要复活。你如果做一个这样的祷告，祷告这三件事情，说你是罪人，愿意悔改，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相信耶稣现在已经复活，你如果悔改的话，你就经过了雅各谷了，圣灵就进到你的心中了，因为你被雅各谷中间已经焚烧了。当你经过了雅各谷这个惩罚之处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到以赛亚书65章第10节的安息之地，你像牛羊在那里怎么样躺卧，你就可以得到安息，你心里面得到安息，今生永世我已经神怎么样给我了盼望，新的生命，你就安息了。这代表了神的爱。我们看第三个雅各谷出现的时候，在何西亚书第2章15节，他从那里出来，我必赐他葡萄园，又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之门。 神讲我要赐他雅各谷作为指望之门 The door of hope 指望之门神讲如果你今天接受他做救主的话你如果已经信了他你如果现在再次的让灵火在我身上焚烧我忏悔的话你就经过了雅各谷当你经过雅各谷你就可以安息你就进入到安息体会到神的爱当你进入到安息你不单单进入到安息享受神的爱你也是怎么样你也是有指望了指望了进入到指望的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九节讲我就是门 I am the door 主耶稣讲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我们接受他的经过了指望的门指望的门代表了 hope 代表了神的恩典弟兄姐妹们什么是雅各谷雅各谷代表了神的审判审判的地方什么是雅各谷雅各谷代表了当你的罪被洗净自洁了之后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得到安息雅各谷但讲到不但你能够得到安息而且你能够进入到指望之门有盼望所以保罗讲怎么样我们有福音的盼望有荣耀的盼望所以彼得讲我们有 living hope活泼的盼望朋友你如果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愿不愿这个时候说我愿意求你赦免我的罪弟兄姐妹们你如果已经是基督徒的你愿不愿这个时候讲主告诉我怎么样自洁要认为亚干的罪是罪要自洁悔改要切除罪巴不得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到亚干一个连累人的人让我们看到那个拿了一件巴比伦的衣服五磅的银子一磅又2.5的金子那个是罪巴不得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耶稣的时候我愿意得到安息我愿意今生有指望我愿意享受神的爱神的恩典那朋友今天就是时候了你愿不愿意说我愿意经过了雅各谷我愿意求神来赦免我们我们低头祷告天父孩子在面前向你祈求说刚才想起了自己在大四的时候所犯的罪用了学校的钱花到舞厅里面主求你赦免求你让罪是永远这样的提醒我们不可以不切除的求你赦免孩子在没有接受耶稣之前所犯的罪孩子如果在带领教会使弟兄姐妹使不信的朋友跌倒的孩子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求你磨练孩子让这个器皿能够被你修剪合乎你的旨意我们中间还没有得救的朋友们哦主求你开安息之门求你开指望之门求你的爱催逼他们让他们愿意经过这雅各谷来接受你为救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以上节目由更新传道会制作